我知道，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纳罕弟兄1960年4月17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船长的信息 I know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 600417S， 历时54分钟。那今早在这里，我们实在是一群非常荣幸的人，能够活在这地上，并再次看到伟大的复活节。那复活节总是把这种荣耀带给我们，那新的希望，那真是太伟大了。那早上就在我要进房子的时候，那一个人遇见我，他说：“伯纳罕弟兄，你还记得那个去年你在切特回祷告过的那个小婴儿吗？”那是个小孩子，那他的心脏要被取出来，然后修复里边的瓣膜啊等等。他说那个孩子得了一阵，今早就在这个房子里边，就坐在这儿。那真是非常好。那在我们开始另外一场讲道之前，我们会为此做一个小小的见证。我们真是一群幸福的人。那现在我要问一下内维尔弟兄，那看他是否愿意读一读马太福音啊，或者是路加福音第一章。那关于复活的经文，那如果你还没有读的话，那读了吗弟兄？那好的，在我们准备祷告之前，那这场聚会之后就是医治聚会，那就在这场聚会完了以后，那接着你们可以去吃早餐，我们会在九点半回来开始另一场的聚会，那接着会是医治聚会，那受洗的仪式接在后面。那这个时候受洗实在是太美了，那复活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受洗的原因，因为他复活了。那我记得这里在没有洗礼池以前，我常常把他们带到下面的河里，那很早有点是那种结霜的早晨，那在河里给人施洗，那施洗是个神圣的时刻，那复活节真是伟大的时刻。那我看见帕斯泰勒弟兄坐在这儿，那昨天晚上我刚刚和一个人说起过我们上次在俄克拉荷马州的聚会，那我尝试过，那现在也在努力，那我会宣布这件事的，那把我以前辨别的事工放在一边，直到神呼召我的时候再去做，因为我想到开始那新的事工开始了。那天晚上大家都不知道这事，那我在一个来到讲台前的男孩身上检验了这个，那是个生来眼瞎的孩子，那完全的瞎了，一点也看不见，大概16岁左右，那突然他发出一声尖叫，那伯纳罕弟兄我看见了，那这个孩子的眼睛有生以来第一次打开了。那帕特泰勒弟兄就站在了旁边，那我相信你们在这里的人是跟我一样怀着极大的期待，盼望神为我们来行一些的事，那带我们再上到一个比现在更高的高度。那现在让我们低头来祷告。我们满有恩典的天父，今天早晨当我们在这个马路边上小小的教堂聚集的时候，我们为了所有这一切对我们的意义，那特别是在这个复活节的早晨，真是对你充满了感激。如果没有复活节，我们就不会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。是复活节给神所有的应许封上了印记，向我们确认了这些应许，凡神所应许的都在复活节那天成为了真实的。那这是我们一年中所有庆祝的节日中最伟大的一刻。主啊，今天我们求你安慰我们的心，因为我们坐着等候期盼圣灵，就是那在复活节之后来到我们心上安慰我们，带着大能恢复我们的信心，好让我们走在耶稣为我们预定的生命中。我们会为每一个单独的人祷告，那特别是今天那些挤进来无法去到其他任何地方聚会的人，神与他们同在，愿他们在这个复活节能找到一个真正的复活，能从床上爬起来，得到一个他们以前从来不知道的新的健康的身体。主啊，求你应允，祝福每一个讲道的人，每一个今天在世界各地的你的仆人， 他们正在庆祝这个伟大的纪念日。愿他们带着恩膏、力量和能力，将神为他的百姓储存的灵粮带给聚会中等待的羔羊们。主啊，求你应允，我们也谦卑地等待着我们的那一份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我们现在请那位弟兄为我们读一段关于复活的经文，马太福音第28章。那位弟兄说，安息日将近，七日的头一日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来看坟墓，看呢，地大震动，因为有主的天使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从墓门口滚开，坐在上面。他的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。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，像死人一样。天使对妇女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，快去告诉他的门徒们，说他从死里复活了。看呢，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。看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，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，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们。他们去告诉门徒的时候，看了耶稣遇见他们说平安，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敬拜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他们必要见我。他们去的时候，看到有几个看守的兵进城去，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。他们和长老聚集商议，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，说，你们要这样说，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，他的门徒们来把他偷去了。倘若这传到总督的耳朵里，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。兵丁受了银钱，就照所教他们的去行。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，直到今日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与他们约定的山上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敬拜他。然而还有人疑惑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教导万民，奉父子圣灵的名字给他们施浸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。看呢，我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阿们。那愿主祝福这一段经文。现在我们再次宣布一下，早晨的聚会会持续到9:30。那如果我们马上开始尽早聚会的话，我们把这次聚会称为日出的聚会。那在过去的聚会里发生了一些伟大的事情要向你们报告。那我们想让那些处在疾病和痛苦之中的人，那所有的人今天早上带着信心相信复活了的耶稣今天依旧活着，和他过去一样，他一点也没有变过。那现在我要读一小段的经文，在约伯记第19章，从第15节开始。那住在我家的和我的使女都以我为外人，我在他们眼中看为外邦人。我呼唤仆人，虽用口求他，他还是不回答。我因我身所生之孩子的缘故恳求，但连我口中的气味我妻子都厌恶。小孩子藐视我，我起来 他们就嘲笑我，我的密友都憎恶我，我所爱的人向我翻脸，我的骨头紧贴皮肉，我只剩牙皮逃脱了。我朋友啊，可怜我，可怜我，因为神的手触动我。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？有我的肉还不满足吗？唯愿我的言语现在写上，都刻录在书上，用铁笔篆刻，用铅灌在磐石上，直存到永远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这身体被皮肉之虫灭绝后，我还要在肉身中得见神。我的心肠在我里面虽然消灭，我自己却要见他，比亲眼看他，并不像外人。那我想从约伯记第十九章的这一段中来取一个题目。我知道这位先祖在那段时间有点像今天我们所处的情况，他陷入了很深的麻烦里，那就像我们所说的，到了水深火热的地步，他绝望了。那他多日坐在炉灰中，想找一些话来安慰自己，找一些能带给他勇气和安慰的东西，因为他看见自己的生命正在衰竭。首先他是一个老人了，那差不多有90岁了，而且他被神的手击打。那我们知道神并没有用自己的手动他，但神允许撒旦动他，神只用代理去做事情。那如果神想让灾难临到，他就要松开撒旦去做就行了。那如果他想做好的事情，他就松开他的仆人去做。撒旦碰约伯是有目的的，是要试探他，因为他和神有场争论。那神对撒旦说，我在地上有一个仆人，没有人像他那样，那无论我对他说什么他都会去做，他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一个正直的人。撒旦说，如果你让我得到他，我就会让他当面咒诅你。那约伯因为不知道这些发生的事，结果这位先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。然而尽管如此，当一切都离他而去以后，他依然持守着自己在基督里的位置。他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现在我们也到了这种地步，我们都到了这种地步。我相信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同样的目的，我们都坐在炉灰中，我们有自己的麻烦，我们的起起伏伏，那我们有糟糕的时候，我们有疾病，那我们有痛心的事，我们有失望。所以今早我们就像这样来到这里，这个复活节的早晨，想寻找一些安慰的话语，就像约伯想从他朋友那里得到这些一样。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能给他任何的安慰，他们因着约伯的遭遇指责他是个私下犯罪的罪人。然后在这一切遭遇中，神搭救了他。那约伯有许多的疑问，那就像他知道的，不仅是他的疾病，还有他生的疮，他的遭遇，那失去家人和所有财产的心痛，那这几乎要了他的命。但他是个年纪老迈的老人了，他知道自己 就要下到坟墓里去了。那他知道并相信是有人将他带到了这个世界，他无法靠自己就这么来到了这个世界。那他知道他来自一位父亲和母亲，但是父亲和母亲也要有人将他们带到这个世界。那就要追溯到起初是谁带来了第一个人。那他对此感到不解，那真是奇怪，我行走在地上是一个比动物比植物更高级的生命。然而我们发现，他说如果一棵树死了它会再活，那如果花儿凋谢了它会再开。但他说人若倒下他将魂交出，他在哪里呢？他的儿子们来悼念他尊崇他，但他却感觉不到。他想知道那为什么神会让像花草那样的生命再活，而人却无法再活呢？那所有这些都让他感到疑惑。那如果今早我们能从中做一个总结，那这个正是我们在这儿的目的。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听过复活节的故事，来来回回读了很多。那今天在你的电台广播里，那你会听见不同的传道人来讲这个。但今早我想对于主给我的这一小群，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传讲这一点。那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这些的麻烦？是什么导致这些事情的？那为什么一个基督徒还会困惑？那为什么一个基督徒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不能够完美呢？但是呢，没有，我们知道有时成为一名基督徒以后，我们的麻烦比以前我们是罪人的时候还更多了。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义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。那神应许了许多让我们无法理解的困苦、奇怪的感受和事情，但却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只是我们无法明白。因为如果我们明白了，那对我们来说就不是信心了，我们就会照着我们的理解去走了。但我们去行，我们拥有，我们是靠着对他话语的信心去相信，这会为我们成就一些好的事情。如果我们今早能抓住这一点，如果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所有的麻烦，我们没有人会不经历这些。但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这些事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那圣经的一处经文记着说，临到我们的试炼比黄金更宝贵，因为是神给我们的试炼。那在我们成为他的产业以后，我们认罪并受洗，承诺在生活中为他而活，那么每一样临到我们的试炼都是为了他的荣耀，使我们成为完全，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，使得神对我们比在他让试炼临到之前更加真实。那今早我想和约伯一起说话，那我活了这么长时间，确实知道这是事实，我在自己的生命中看见了这一点，即每次大的情况出现，无法从周围、从底下、从上面绕过去，但神却能开一条路，让我奇妙地从中出来。我甚至想他的恩典怎么可能成就这事儿，但他确实成就了。记住，在所有的事情上，撒旦都试图让我们紧张，搅扰我们，他总是让我们想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儿？为什么我不能这样？ 那几天前，当我来到一生中所见到的最美丽最华丽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的奥洛罗伯茨弟兄的那个大楼。那当我看见那些厚重的大理石，里面连一扇窗户也没有，但装修的实在是，那我曾去过好莱坞，也去过王宫，那世界各地能去到的地方都去过了，那所有绚丽漂亮的地方，那还有房子，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的地方，从来没有。那些铝线，那把里面编织在一起，哦，我一生从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东西。那当我走过那里，手里摸着那些的壁柱，那美丽的花岗岩，那所有都是以三位一体的模式，父子圣灵，还有那些雕刻，那所有的东西。那我之前刚从汤米奥斯本弟兄那里出来，那看见他在那儿为神做的伟大的工作，我站在大楼外面，那回头看这座建筑，心里想，神啊，我肯定已经变成了一名伪君子了，我肯定是在什么地方被驱逐了，因为这些人的事工本来都是从我的事工中出来的。我想，怎么回事？主啊，也许我这人太不值得信任了，你不能把像那样的事托付给我，甚至那点你让我用来支付聚会等等的钱，结果现在他们都要为此把我送进监狱了。那为什么我是这么一个伪君子？为什么我是这么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？那我就像古时的约伯一样，坐在炉灰中。我站在那里，那栋威严的建筑简直让我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。一个出生在茅草屋里的穷孩子，一个五旬节派的人，竟然能将这个建成一个如此庞大的建筑。那我想，神呢？那可能是因为我不配。就在那时，一个小小的声音从那些走廊传下来说，但我是你的份。然后我想，哦，主神呢，那就让我保持这样，主啊，因为那我没有能力为你行那么伟大的事，那我只是个没有读过书的人，但只要你是我的份，我也是你的份，你来带领我，我无法带领我自己，都主啊引领我。正是那些危急的时刻，逼着我们去到那神圣的沙上。那这就在圣经里，那记住，无论危难有多大，撒旦都无法取走你的性命，除非神在你身上已经完成了工作，除非神允许，否则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临到你，除非神允许，否则邪恶无法临到。他这么做正是为了你的益处。让我们想想这事，当洪水来毁灭地球时，他无法毁灭挪亚，挪亚不能被毁灭，因为神有工作要他做。有一天，那一个伟大的国家被奴役了，一些希伯来少年，我们知道就是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，那他们到了一个地步，他们必须做一个决定，必须得做些事才行，他们的信心被试验。当你的信心被试验的时候，不要失败了，站稳在你所相信的事上。当他们面对这些时，信心被试验，当他们面临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时，他们不只是坐在炉灰里，而是要去到燃烧的火窑中了。但撒旦无法毁灭他们，因为神的目的还没有成就。他们可以带着这个盼望走到里面去，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他们可以带着这个盼望走到里面去，我们确信神可以把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，既或不然，我们也绝不向偶像下拜。撒旦无法取走他们，他无法把挪亚淹死在洪水中，除非神的旨意已经完成了。他无法把那几个希伯来少年烧死， 除非神的旨意完成了，他无法用疮和灾难杀掉约伯，除非神的旨意完成了。同样狮子也无法吃掉但以理，除非神的旨意完成了。死亡和年老也无法取走亚伯拉罕，除非神的旨意完成了。同样他也无法取走你或者我，除非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完成了。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得着安慰。为什么神允许麻烦临到呢？神驾驭着麻烦，他给麻烦的嘴里安了马嚼子，让他顺服于自己。这些麻烦让我们来到一个跟神更亲近的关系中。若没有洪水就没有彩虹，但在挪亚被逼到那种环境中后，在暴风雨中漂泊了四十昼夜，小小的方舟在水里被抛上抛下，但是在洪水结束之后，他第一次看见了彩虹，希望的约，应许的约。在他经历了苦难之后，他看见了应许。这也是你看见应许的方式，就是在你经历了苦难之后。那我很喜欢那首诗或者说是诗歌，当他人航行于血海中为赢得奖赏而征战时，我岂可躺在桉树的花床上被带往天家。我们寻求舒适和平安，神却给了我们他能给的最好的东西，试炼和苦难。这比舒适和平安更好，我们的舒适是在河那一边。只有当那些希伯来少年被逼到烈火的窑中，面临他们最严峻的考验时，他们才看见像神儿子的那位站在他们中间。他们的困境让神的儿子站在他们中间，用凉风吹走热浪。但是只有当他们走进火窑时，这个安慰者才出现。在但以理下定决心不让世界上的事情玷污自己后，他被逼要经历试炼，是要向神祷告还是落入狮子坑里。但当试炼加剧，他被扔进了狮子坑后，他看见主的天使站在他周围保护着他，那道火柱站在他和狮子中间，狮子无法靠近他，因为他已经胜过了试炼、诱惑还有苦难。他知道他的神可以使他脱离这一切。是亚伯拉罕，他看见土地贫瘠、干旱来临，罗德离开他去到世界里过得有滋有味，在他听见自己的牧人在抱怨和哭喊没有草喂养牲畜以后，他依旧留在那块神给他让他寄居的地上。就在那一天，在他的忍耐已经到了尽头，就在那一天，在试炼结束的时候，他在橡树下面面对面和以罗心说话。就是在他忍受试炼以后，经历了所有的艰难之后，神才以人的形象出现在他的面前，坐在那里说出他结了婚，他的妻子名字叫萨拉，说他在背后的帐篷里笑。就是在那里亚伯拉罕称呼他以罗心，这都是在试炼和苦难以后。哦，如果今天教会能够醒悟过来，看到在经历了艰难与试炼、讥笑与嘲讽以及五旬节的教会所经历了之后，我们看见神在我们中间正在行伟大的迹象和神迹。在劳苦和艰难之后，在这一切都结束后，最终我们要见到耶稣，他会等着我们。 耶稣公正真实，坐在他美丽的宝座上，他会欢迎我们回家。在那一天结束后，让我们趁着白昼继续做工。如果我们要讲这些伟人经历试炼之后见到神的话，那么这一早上的聚会就没了。他们经历试炼后看见了天使，他们经历试炼和启示后看见了迹象和神迹。但他们没有人看见约伯所看见的。所有这些人，他们看见过天使，看见过神以及所有这些东西，但除了坟墓，他们并没有看到任何能带给他们盼望的东西。但约伯看见了复活，他看见了复活，他看见了他安慰每一颗心的东西。当他看见以后，他说，唯愿我的言语印在书上，用铁笔篆刻在磐石上，瞧，一切都在与他作对，连他的仆人都不和他说话，他的妻子也变成了陌生人，他坐在炉灰中，那极大的试炼，那教会也来背离他七天之久，没有人来安慰他。然后他一定是看见了复活节的异象，当他喊出来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到末了他便站立在地上。我知道，哦，让我的话都用铁笔记录在石头上，这样我的话就永不消失，因为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知道什么，约伯？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你注意到了吗？这个不只是说有人活着，而且他是约伯的救赎主。哦，称颂主的名，我太高兴，我是复活节的一部分了，我是复活的一部分。今早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，因为在我们里面住着复活的生命，作为一个参与者，那带来了复活节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。你知道什么？我不是猜测，我们今天有太多的猜测了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是的，先生。那么现在他是谁呢？如果他活着，他是约伯的救赎主。我的，这是第一人称，我的救赎主活着。那约伯，你还知道什么？在那异象中你看见了什么？在末了他将站在地上，在皮肉之虫灭绝我的身体之后，我必在肉身中得见神，我必亲眼见到他。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虽然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化，虽然皮肉之虫灭绝我的身体，然而我必在肉身中得见神。借着这个带来的最大的异象，但你看见了一位天使，希伯来少年看见了神的儿子，诺亚看见了彩虹，亚伯拉罕面对面看见了神，但约伯看见了复活。约伯看见了未来，圣经中所有的先辈和圣者都借着异象，借着他们的启示，带着确据盼望着那一天会有一个复活的时刻来到。现在我们看见伟大的时空正在进行，我们看见神伟大的能力，我们看见他能做伟大的事。你不可能看着太阳却不知道那是神的能力让这个世界围着他转。你不可能看着春天到来却不知道有一位神。你看见瞎眼的耳聋的得了医治，知道那是神做的，但要是我们死后就什么都没有了，那会怎么样？然而复活，复活节，这个给神所应许的一切封上的印记就是复活。在你拥有复活之前，必须要有十字架。在教会能够看见复活的大能之前，在我能看见一个新的时空发生之前，在能够进入一个和神新的交通之前，必须先把自己钉十字架，这样才能有一个复活。我们要向自己的思想死去，向自己的方式死去，向我们周围的一切死去，经历试炼与苦难，然后才能看见一个新的复活， 一个新的生命。在一个罪人能成为基督徒之前，必须先有一个死亡，才能得到一个复活。在亚伯拉罕看见以罗心之前，必须先有25年的考验。在希伯来少年能看见神的儿子之前，他们必须先走向燃烧的火窑。在但以理能够看见天使之前，他必须先去到狮子坑里。在约伯能看见复活之前，他必须先失去一切所有的。但然后通过一个异象，他看见了。如果约伯借着一个异象坚固地站在应许上，我们这些在基督之后的人岂不更该如此吗？基督死而复活，成为那些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，然后差派圣灵作为应许的印记落在我们身上，好让我们也活着。因为我活着，你们要活着，看到他在我们中间伟大的同在运行，行在地上时所行同样的神迹奇事，带给我们盼望。我们来到了复活里，然后却还坐在我们的炉灰中。今天让我们从炉灰里面出来，带着一个新的意象、新的能力、新的决心。我们在神的能力中看见了他，我们看见了将要复活之事的到来。我们现在是在死亡的时间里，我们坐在死亡的门槛上，各国都在死亡的门槛上。俄国已经发明了一种新式的武器，但你们在电台等等地方听到了，他们不需要来到我们这里用一颗炸弹把这里炸翻了，他们只要把一个小东西带过来，带到他们的间谍那里，随便撒点在哪个国家，所有人24小时内就全都瘫痪了。当你醒来，会有一个俄国人把你踢到一边去，一个魁梧的俄国士兵会占领你的家，侮辱你的妻子，把你的孩子扔到街上，占据你的房子。他们可以做到，他们不会失去任何的东西，他们就拥有这种东西，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。叫所有的都去了，现在他们可以来使用它了，一点也不害怕，因为没有其他人有那个东西。我们不知道他会怎么来到，会发生什么，但我们知道一件事，我们坐在炉灰里，整个国家也坐在炉灰里，整个世界也坐在炉灰里。因为这个世界坐在炉灰里，我很高兴神的灵能够来到。我们可以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到末了被站立在地上，某一天他会来的。难怪一位诗人写道，活着他爱我，死了他救我，埋葬他除掉我的罪，复活他白白称义。有一日他要来，哦，荣耀的时刻。但在此之前，在克西马尼园，血滴要从他皮肤里渗出来。在那位能让人从死里复活的永恒的神来到之前，必须先要隔开他残忍的痛苦，需要克西马尼园与哥哥他才能够成就复活节。一定是的。那天早晨，那些使徒是多么的沮丧，他们如此灰心，以至于彼得说，我太伤心了，我想我还是回去打鱼吧，我还是放弃算了。我曾看见了他们曾经有过巨大的希望，相信每一件事，直到黑暗的那一天，神做了什么，他把那些使徒带到炉灰中，他把他们带到一个让他们的信心得到确认的地方。彼得然后说，我曾看见他在加利利行了伟大的神迹，但是他却躺在了坟墓里死了，尸体变得冰冷。我想今早我还是去海边撒网打鱼去吧，也许我能看到海那边。那我记得我曾看见他在岸上等着我们，我想我要去海边看看。其他使徒说，那你知道吗，我们也想和你一块去。叫他们很灰心，他们哭到眼睛都肿了。我们都知道那是怎么回事，我们都知道，那我们都对这种事太熟悉了。我记得当我把一个宝贵的生命放在那边山上的坟墓里，那叫东方，叫胡桃岭墓地，那我哭着把一个小婴儿放在他母亲的胳膊上，我哭到都哭不出来了。那凡我知道的我都做了，最后我拿起一把枪准备自杀。我到了如此的地步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在我跪下的那个小房间里，天开了，我看见他站在荣耀的永恒里。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感到他的胳膊搂着我的肩膀说， Billy， 你不明白，我们现在比你要过得好得多。看见了吗，需要一个钉十字架，一朵花需要压碎才能发出香气，一个生命需要压碎才能展现出他最好的部分。这是为什么耶稣需要被压碎才能显出他的本色。他无法站在十字架的刑罚之前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在我手上了，但十字架之后他可以站着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在我手上了。 但这是怎么成就的？首先要有钉十字架，使徒要经历压碎和失望，他们曾看见他们的救主，那个他们所爱的，看见过他曾让死人从坟墓里复活，他们曾看见过他做这事儿，然后他讲他今早就冰冷地躺在坟墓里。那这需要，那这些人曾看见他打开瞎子的眼睛，看见过他站在那里看出人们心中所想的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他们说他们在跟着他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为什么他不知道犹大要出卖他？如果他能辨别人的思想，难道他不知道那些士兵带着杖和刀正在爬上山来抓他们？瞧，魔鬼正在他们身上做工，把他们放在炉灰里，因为他们想给自己一个我知道的见证，不是我猜想，或者也许事情是这样的，而是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记住，那些试炼也以同样的方式临到你，这样你就不会说可能是这是对的，也许经文是真实的，也许神的医治是对的，那也许圣灵是对的。但当你得到了那个经历，从炉灰中出来，通过圣灵的洗得到了神的启示，你就可以呼喊着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因为他就住在我里面。比如说我要去打鱼了，其他的使徒们说我们和你一起去，他们正在炉灰中，去到海的中间，那这种的艰难，我能听见他们中有人说，哦，彼得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？像那样的一个人怎么会死呢？他怎么可能像这样被放进了坟墓呢？他怎么会站在那里任凭他们吐唾沫在他的脸上，拽他的胡须，把那个王冠戴在他头上？他怎么可能这么做而还是神呢？哦，我实在是无法理解，哦，何等的失望。那突然他们朝岸上看去，就像约伯所得到的同一个启示，他们看见了约伯在4000年前所看见的同样的景象，那里站着一个救赎主，活生生的就站在岸边的一堆火边在烤鱼，还邀请他们说，耶稣铺开餐桌，神的圣者在那里可以吃饱，他邀请自己拣选的百姓说，快到这里来吃喝，他用马拿喂养我们，满足我们每一个需要。哦，和耶稣一起进餐，何等的美好！我们可以好好思想这个。需要那些大的，那保罗那个伟大的使徒，当他亲眼见证了斯蒂凡的死，看见他抬头望天，石头砸在他脸上，他举目望天说：“我看见天开了，我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。”他说：“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”保罗拿着外衣，这件事儿让他好几周坐在炉灰中，他走来走去，直到他的头脑被玷污了，直到他去大马士革要找一条出路，那就好像一个人拿起威士忌酒瓶子企图摆脱烦恼一样。那就在这一切当中，天上传来一个声音，一道巨大明亮的光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看见了他，认出了他，那就是复活的耶稣，那个他曾看见死了的人又复活了。哦，我还记得我自己的生活正滑向毁灭时，我听见了一个甜美的声音，我是耶稣，我曾死过，我现在永远活着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也可以活着。从那时起，我把手放在他的手上，我在黑暗的地方信任他，当我无法看清我走向哪里时，我仍然信靠他。每一位相信基督的人都不得不被推到试炼里，每一位相信基督的人都必须被放在炉灰中，这样他就能够带着一个经历，并且出来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我们今早来到这里不是坐下来谈论一些历史的事件，那都是真实的，而是来到这里来做一个见证。我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我知道这一点，没有任何疑惑的阴影，我知道他从死里复活，今天就住在我的里面，他属于我，我也属于他，我与他在神的国里同为后嗣。复活节，复活节带来了伟大的事，一个复活，一个新的盼望。你今天早上意识到了这一点吗？这一点在你的心里吗？你知道你的救赎主活着，他是所有的事情相互效力吗？你说，巴拉弟兄，我坐在这里是为了等待祷告队列，神正为了这个行美好的事。为什么那天那个生来瞎眼的宝贵的小男孩被医治了呢？是为了让神得着荣耀，把整个的城市翻个底朝天。亲爱的，神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神知道，他把我们放在炉灰上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。所以今早我讲这些，朋友们，在31年的事工以后， 31年在施工场上辛勤工作以后，我想做的见证是，我经历过失望，我经历过一些事情，祈求、哭求、哀求，最后仍然没有得到。但只要我耐心等待神，我知道事情会准确的运行，带来正确的结果，一点都不会差的。当我失去我的孩子，我的小沙伦时，这件事让我绊倒了。我说，这怎么可能是为了益处呢？这怎么可能是为了益处呢？几个月后，当我看见了变成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孩站在那里和我说话，就站在一个破旧的马车旁边，我知道了，如果她活着，她可能会变坏的。神必须趁她还温柔甜美的时候把她取走。我知道我会再见到她，我知道我一定会见到她，我没有半点疑惑的确定这一点。我想我的妻子22岁的时候被娶去了，还只是个小女孩，一个年轻的母亲。当时报纸给出的标题是牧师年轻的母亲去世了。哦，我的心在流血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但今天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的益处。我知道生命必须要被挤压、扭曲、压榨，才能把里面的东西挤出来。我的生命里有太多的巴拉罕了，必须被挤出去，才能让神显明他自己。在你里面有太多的你了，神不得不通过试炼把它挤出去。当那挤压来临时是很痛苦的，但过后天空会再次变蓝，你就会看见神的目的。你会叫出来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到了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虽然皮肉之虫毁灭这肉身，但在肉身中我必得见神。这些小的试炼都是为了一个时刻，他们会衰退，会过去，但他们都是为了你的益处。让我们记住这一点，神会得重要。我们低头一会儿。我想在祷告之前问一下，在我们结束之前，这里有人希望在祷告中被纪念吗？神祝福你们。这里有多少人会说，我想要神在我现在面临的试炼里给我新的经历，让我能够变成新人。请举手说，我想让这个对我成为复活，一个复活节，带给我新的盼望、新的能力、新的康复、新的喜悦的复活。神祝福你，我亲爱的们。哦，我们的神呢，我们的救主，为这个复活节我们对你充满了感激，为了这一切对我们的新的意义，凭着信心穿过这地去到彼岸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到来，他正准备好穿上他的王服，新郎正给他的教会穿上婚纱，很快就要一场伟大的会面了。炉灰不会永远在那里的。当我们听见人们取笑讥讽我们，用那个可耻的名字圣滚轮来称呼我们，取笑我们，说我们的脑子有问题时，哦，主啊，不会永远这样的。但让我们像约伯一样持守我们的见证，让我们像狮子坑里的但以理，在火窑中的希伯来少年，和在旅途中的亚伯拉罕。主要帮助我们忠诚的站立，直到我们看见伟大的事情发生。当号角响起，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会复活，我们这活着存留的人会在转眼之间被改变，然后属于我们的复活节将来到，就是基督在大约1900年前的那天早晨所享受的。他说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要活着。这同一位从我们中间被取去的耶稣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再回来，我们会见到他，要看见他手上的每一处钉痕，以及荆棘在他头上留下的每一个伤痕。我们必见到他，哦，我必认出他，我必认出他，被他救赎并站立在他的身边。是的，主啊，我可怜的心，我虚弱的身体在重负之下开始弯曲，在收获的田里，在施工场上挂虑劳苦，在起起伏伏，在彼此麻木不仁骄傲的传道人中等等这些的事儿，在人们的嘲讽中，在邪恶的势力下。但是主啊，有一天我们要像以利亚一样下到河里，看到那边每个树丛中都拴着火车火马，他们要将我们带走。让我们知道这些炉灰仅仅是面纱，将前方伟大的事情、伟大的荣耀隐藏了起来。愿我们像约伯一样持守忠诚，直到我们能面对面看见他。愿我们像我们的主那样忠诚， 他是我们的榜样，去到哥哥他准备被钉上十字架，和他一起钉上十字架，这样在我们的生命里就会有一个复活。主啊，求你应允，如果这里有任何讥讽嘲笑者，就像曾经的保罗，愿他们今早在回家的路上发现复活节。求你应允，主啊，我们祷告，主啊，那些在毁灭的炉灰里的，在疾病的炉灰里的，现在就是他们得释放的时候。昨天晚上我和那个在拖车上的小妇人说话，说到她的丈夫在凤凰城情况很严重，那些巨大的癌症就爬在她的身上，现在她已经完全恢复了。还有那个要把心脏取出来的小婴儿，今天早晨就坐在这间房子里，完全健康正常了。一个瞎眼的小男孩，曾经在黑暗里行走，从来没有见过天日的孩子，看见了曙光。哦，神啊，我们该怎么样的感谢你？这都是越过了幔子，看到了那伟大的复活之日。求你应允天父，让他们知道，就和那个瞎眼的小男孩能看见，那个心脏有问题的小孩能给大家一个见证一样，这些事情也必须如此。所有这些事情都互相效力，为了让那些爱你的人得益处。所有这些都成为了可能，是因为在试炼中有一个人顺服了，因为这里有一位经受了考验，那就是耶稣。他对天父是如此的顺服，直到复活节早晨，天父将他复活，因为他不可能被死亡拘禁，因为我必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，也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，因为他被认定是信实的，总是做天父喜悦的事。神啊，愿我们无论遇到什么试炼和麻烦，都忠诚地待在各自的岗位上，愿我们能够永远地说，我知道所有的事情相互效力，是为让那些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求你应允天父，我们以你的祝福来祝福今早这些会众，他们从自己的地方早早来到这里，来到这个帐幕里，为了得到安慰。愿今早他们心里带着圣灵燃烧的大能回家，就像那些来自伊马五斯路上的人走在路上，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求你应允天父，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将他们交托给你，阿们。好的，那位弟兄，那现在那接着聚会，那我们今天早晨不用祷告卡，因为如果我们用祷告卡，那只要我让他们像那样站在这里，那我还是会依靠我的恩赐，那我必须去到一个地步，直到我能把它放在一边，使我可以走出来来到这里。那我害怕，我好像很恐惧，那我害怕会犯错误。输掉一场战役并不是输掉一场战争，那巴顿输掉了几次战役，但他并没有输掉战争。是的，我们也会输掉许多战役，但我们不会输掉战争。我也会犯许多的错误，但是我不会失去神赐给我的那个目标，神也会看顾的，这是恩膏。现在是时候了，我相信现在是时候了，那我开始了。既然今天是复活节，那我就要像从前那样为病人祷告。那如果我能，那这是恩膏，这必须是在我里面发生一些事情，我还不太习惯他以这种的方式来到，我也许还不能够察觉的，但我要继续跟着的，直到我每一次确信知道他。所以今天是我要试一试的时候了，借着神的恩典，神祝福你们。那现在那位弟兄，那聚会将在九点半开始。